俄宣布停止美元欧元交易，俄军舰挑衅美国。美联储维持利率稳定，预计今年仅降息一次。欧对中关税高于预期，八成德企指征税合理。器官来源不明或涉筹，中共移植论文终身被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路透社报道，12号俄罗斯主要金融市场莫斯科交易所正式宣布停止所有以美元和欧元计的外汇交易，以及以两种货币结算的股票交易和货币市场交易。同时，俄罗斯核动力潜艇抵达古巴。由于俄罗斯军舰和核动力潜艇的威胁，美国海军现在已部署在曼雅密。12号美国大幅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矛头直指向莫斯科供应半导体的中国公司。这些措施影响到莫斯科价值1亿美元的高优先级物品。俄罗斯和其他地区的300多个个人和实体成为目标。预计美国财政部本周将大幅扩大对俄罗斯的二级制裁计划，任何同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进行交易的外国金融机构都将被视为直接和克里姆林宫的军工基地合作。金融时报说，该措施将阻止中国等国家的金融机构和莫斯科开展业务，并将扩大白宫去年12月的一项行政命令的适用范围。该命令赋予美国财政部权力，如果发现外国金融机构为美国政府视为俄罗斯国防部门的约1200个实体中的任何一个行事，可对这些实体实施二级制裁。经过这个星期的调整，这一数字将上升至4500多家，涵盖几乎所有已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11号表示，美国将推动七国集团国家利用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价值的努力。而据彭博社报道，12号 G7 领导人齐聚意大利并发布声明，敦促中国停止支持俄罗斯的侵略，并同意在今年底前为乌克兰解除500亿美元的封锁。随后，莫斯科证券交易所停止美元和欧元交易。同时，习近平亦表示为数字经济建立一个开放、包容、无歧视的空间等。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可以看出俄罗斯正在加快推动以卢布和人民币等其他货币结算，以及去美元化、欧元化的进度，同时亦正在逐渐改变现有的全球金融体系，向美欧西方国家一级和中俄等一级方向分化。财经时评人秦鹏认为，不管是俄罗斯定是中共，他们应该是提前知道了一些消息或风声立，知道会发生这次制裁，所以俄罗斯是提前关闭了俄罗斯交易所的欧元美元的交易，以及中共这边是比较早的停止了大型的金融机构和俄罗斯的交易，因为他很害怕被制裁。习近平所说的建立数字货币发展有限，整个的国际货币交易体系基于世界的主要货币，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等等，整个国际社会就是要针对中共和俄罗斯进行打击。习近平为了构建数码人民币的清算空间，大部分国家是不太敢参与，他只是为了面对着国际制裁，试图在未来和美国等西方社会进行抗衡，就跟他搞的这个内循环一样，只能将自己的空间是越走越窄，因为你只要对抗，那就意味着跟国际社会就隔绝，就要被制裁，就要被脱欧。另外，当日3艘俄罗斯军舰和1艘核潜艇抵达古巴，舰队正在美国海岸附近进行演习，美国海军一直对其进行监视和跟踪。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支船队是用于使用高精度武器的演习，赫辛号核潜艇上装有制导导弹武器。在军演中，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保卫北方舰队的舰船免遭有条件敌方的空袭和反舰导弹。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驶入距离佛罗里达州仅25英里的古巴哈瓦那港。美国海军军舰警告俄舰队不要接近美国领海， 他们必须在美国海岸线25英里内返回海上。俄罗斯先在佛罗里达州海岸66英里处举行核潜艇海上演习，接着俄军舰又在其附近33英里处发射四个导弹。此外，据路透社12号报道，上个星期一位俄罗斯军事分析师表示，如果同北约爆发战争，白俄罗斯将是使用战术核导弹打击的理想国家。白俄罗斯同波兰接壤，如果向每个城市分配两枚核导弹，在10到15分钟内，波兰及其人民全部消失。有人建议说，如果俄罗斯向白俄罗斯部署了核能，美国应该向乌克兰部署核能，以压制其核使用。法新社报道，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星期三下午两点发布 FOMC 利率决议声明，声明说维持政策利率不变，并计划今年仅降息一次，低于三月份时预期的三次。美联储一致投票决定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5.25% 至 5.50% 之间，并在这份声明中表示，在实现 2% 的长期通胀目标方面取得了适度进展。该声明表示，尽管星期三早些时候公布的消费者通胀数据显示五月份物价涨幅放缓，但是央行官员对过早降息仍持谨慎态度。报道指出，在作出利率决定的同时，美联储还更新了其利率制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的经济预测。决策者们下调了各自对今年降息次数的预期，将2024年底的利率预测中值降至 4.50% 和 4.75% 之间的中值，这意味着 FOMC 参与者预计年底前只会降息 0.25%， 比3月份的最新预测减少了2%。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随后的记者会上表示，经济已经在就业和通胀方面取得相当的进展，虽然通胀已经实质性的放缓，但是仍然太高，今年押金的通胀数据还不足以给美联储降息的信心。他表示，通胀率已从 7% 的峰值大幅下降到 2.7%， 但仍然过高。美联储坚定的致力于将通胀率恢复到 2% 的目标，以支持强劲的经济。美联储正在维持紧缩的货币政策立场，以使需求和供应保持一致，并减少通胀压力。鲍威尔指出，我们需要看到更多好的数据来增强我们的信心。他同时强调，过早或过度减少政策限制可能会导致通胀进展的逆转。知名分析师埃里安表示，他想知道美联储对于经济前景的预测是否完全反映了日内稍早发布的美国 CPI 数据，定是在 CPI 数据走低之前就已经做出。埃里安补充说，美联储应该将数据依赖和更前瞻性的经济观点结合起来，这个就是为什么市场对每一个数据点都做出反应的原因。而当前美联储的预测已经失去了所挂钩的目标。 GAM Investment 的首席多资产投资策略师朱利安·霍华德表示，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表明市场各界对通胀乃至利率的未来走势缺乏共识。现在考虑到顽固的通胀状况，美联储的政策路径前景仍不明朗。毕马威分析师代安斯温克则说，美联储目前非常谨慎，没有领先于经济数据变化采取政策行动。在今日的广告时间入面，我们一起来谈一个健康的话题，三高。在现代社会中，患有三高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趋于年轻化。中医认为，三高不仅是表面症状，而是内脏器官功能失调的信号。例如高血压可能是肾脏或肝脏问题导致，高血脂则和肝脏代谢异常相关，高血糖反映了胰脏功能失调。中医的理念是通过调理内脏，恢复人体的内脏平衡，从根源解决三高问题，而不仅仅是针对症状。我们一直为大家推荐这款备受好评的全食疗产品三高代谢宝，由纯天然成分制成， 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疗理念，旨在全方位调理人体，改善三高症状，促进新陈代谢和生理机能，帮助身体恢复自然平衡和健康。我们来听下患有糖尿病25年的台湾苏医师服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的变化。
我有 8.0， 一个月我就降到 7.0， 然后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0， 现在经常保持在 5.8。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这款产品及用户见证，请浏览健康520网站。欧盟委员会6月12号正式通知汽车制造商，在经过几个月的反补贴调查之后，欧盟将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征收最高 38% 的关税。在不到一个月之前，华盛顿刚刚将中国电动车关税提高4倍至 8%。 相继发生的制裁导致中国电动车在欧美市场失去低价优势。华尔街日报认为，在制裁北京的问题上，欧盟采取了谨慎的中间路线，增加了欧洲汽车的竞争力。欧盟委员会对于中国的主要车企发布了不同的税率，汽车公司比亚迪的产品将被征收 17.4% 的额外关税，吉利电动车的征税率为 20%， 上汽集团电动车的关税高达 38.1%， 特斯拉和宝马西方生产商被视为西方和中国的合作公司，税率为 21%。 媒体报道指出，欧盟在去年10月发起反补贴调查之后，高达 80% 的德国企业支持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德国经济研究所在今年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公司以低于市场平均价 30% 以上的价格进入欧洲，导致超过一半的竞争对手被迫将价格压低 20% 以上，一些企业不得不削减产量、裁员和搬迁。至少350家制造业和工业服务公司面临中国企业的不公平竞争压力，因此八成德国企业认为对中国的最新关税合理或部分合理，征税做法在其他国家亦获得支持。法广报道指出，欧盟委员会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的做法亦得到欧盟成员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国的首肯。欧盟的最终关税幅度超过行业早先预期的 25%。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无奈前指出，如果欧盟在7月对中国电动车加征 20% 的关税，将会降低中国电动车 25% 的进口量，预计真实情况要高于早先预计。预计欧洲的临时关税会在7月4号生效，新关税会在欧盟现有 10% 关税的基础上适用。面对最新的关税打击，中共星期三警告说，欧盟对中征税会损害欧洲自身利益，并声称这个是欧盟的保护主义破坏了中欧贸易合作，还威胁要采取针对农业或航空业的报复。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声明表示，借助新关税，欧盟的反补贴调查实现了一个里程碑。他说，最新的调查结果基于确凿的证据，充分尊重世贸组织规定，当合作伙伴违反规则时，欧盟将维护自身的权利。亦是在最近，美国贸易代表处宣布，美国对中国电动车及电池、电脑晶片和医疗产品等一系列产品的部分关税将在8月1号生效。非政府组织交通和环境组织报告显示，在去年欧洲销售的电动车中有 19.5% 来自中国制造，其中很多是特斯拉、宝马等西方汽车制造商品牌的汽车。华尔街日报报道认为，上周末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法国和德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获得战果，预计在未来欧洲针对中国产品的态度将会倾向经济保护主义，而不是开放市场。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在中国器官移植已经盛行了一段时间。有网友在12号发现，中国器官移植专家邓树森的论文被怀疑因为使用死囚的器官遭到国际期刊撤回，并被终身禁止提问。 仲有文章竟然在探讨用年轻人的骨髓可以防老人痴呆。有时事评论家就表示，中国年轻人最近大量的失踪绝对和这些事情脱离不到关系。 X 平台账号牧羊十一号发文说，肝脏国际2016年10月刊登邓树森一篇论文，这篇论文以浙江医大医院进行器官移植的563人为研究对象。但是有学者质疑说，这篇论文的案例几乎占了中共官方公布的捐献器官总数的一半，可能有部分移植案例来自囚犯。澳洲悉尼麦格里大学临床伦理学者罗温迪指出，郑树森的器官移植研究可能涉及来自囚犯的器官。在无法确认囚犯是否自愿捐出的情况下，肝脏国际不适合刊登可能违背道德的论文。虽然郑树森本人表示研究论文没有使用死囚器官，但他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器官来源的证明。最终肝脏国际还是将这篇论文撤了下来。 X 账号新闻调查指出，中国原教育部副部长14年换了5个心脏2个肾，续命到99岁。他质问到，这么多的器官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他感到细思极恐。还有 X 账号海外爆料表示，3月14号下午3点58分，一颗活体心脏从郑州市人民医院送往阜外华中医院，在警察护送下，心脏在4点18分抵达目的地。海外爆料怀疑需要这颗心脏的人应该是中共高官。新闻调查说，中国一座医院大楼18层，居然有7层都是干部病房，2层是国际医疗部，加起来占了一半，老百姓占了另外一半。这个就体现出了高官和百姓医疗资源的不对等。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